非常感谢主啊！今天成团道他很慷慨的把这个时间让给我啊，不然没机会和大家见面哈啊！因为前几次啊都有讲课啊，这一次没有哈。那感谢主了哈啊！我想一想哦，当年轻人实在是太快乐了哈，而且实在是太好了哈。因为58年前我也像你们一样，我是成功高中高二的学生哈，啊，但是感谢主了哈，啊，这个44年前啊，我也是刚进入神学院，所以说起来时间怎么那么快哈，哇，一下子老到走路都走不动了哈。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老人家以为说，哎，这个老人家怎么会这样啊，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么今天我们是晚祷会啊，晚祷会我们今天的进度是雅各书的第5章啊，请大家翻开333页，333页。哎呀，我把这个前面的部分啊，1节到12节的部分啊，我留给啊成传道明天早上讲哈。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13节到20节这个部分啊。好，现在我们从13节读到20节哈，333页，13节一起读：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义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我们就从这一段哈，我来讲至少4个见证哈。好，这个第13节这里说，有受苦的啊就该祷告哈，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哎，这里有没有三宗教会？请举手。一个，只有一个啊，这么少。这个三宗教会有一位啊，这个李宝珠姐妹哈，她现在大概80几，说不定还在了没有？李宝珠姐还在啊，80几岁哈，她信主的初期啊，生活有很大的重担哈，一面要经营生意啊，一面要养育3个男孩子、1个女孩子啊，又要负担房租啊。那么这个小儿子啊，就是疏于管教。所以就和很多不好的朋友去吸毒啊！哇，这个做妈妈的生活已经是大重担，已经很辛苦了，要养活这么多个孩子，现在又有孩子不乖，而且最小的孩子又是染上啊这个毒品，哇，这个一生完蛋了。所以一想到这里，身心俱疲哈，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苦。啊，只能够跪下来向神祷告祈求，一次祷告，每次都是流泪祷告，那么求神能够开路。哎，因为想到儿子如果毒瘾上身，啊，就难戒掉，要影响他的一生，那枉费我花这么大的心血啊！所以求主耶稣赐给他力量，所以他就鼓起勇气啊，不怕自己的小儿子生气。或是胡闹，趁着孩子外出的时候，就偷偷的哦整理他的房间，把他的毒品全部拿了丢掉。哦，他 因为他已经下决心祷告求主耶稣让他这样做，以后使他的孩子就戒掉吸毒的习惯。很奇妙啊，因为他恳切的祷告，在受苦当中他完全交托神，所以神真的让他的小儿子就戒掉了吸毒的习惯了。这个是有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祷告。这个是李宝珠姐妹的见证。接下来这个是有人很多都要想要到外国去，有的要去留学，有的想要到那边去逐梦。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然后就搬到美国东部的伊丽莎白教会附近就住下来了。那因为他这个太太很爱先生，就让先生去再读书，先生去读书，太太就打工赚钱。那么盼望有一天这个老板认为你表现很好，他就会把工作卡给你。有了工作卡以后，你就可以向政府去申请绿卡所以这个工作卡很重要所以他就很正常的一天一天的上班。但是有一天这个老板忽然间对他说了一段话，你工作到这个月底了，下个月可以不来上班了。他听了吓了一大跳，心中非常的惶恐，糟了，晴天霹雳哇，我好辛苦，才从台湾搬到这个地方来，两夫妇以为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下去，那如果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薪水，那我们怎么生活？还有我的先生怎么样有学费可以读书呢？生活就发生困难了所以一想到这里心里非常的难过痛苦哇，那一天呢他一面走一面想，我难道要回台湾吗？不可能再回去，也没钱再回去了，怎么办？所以那天他背着这个包包就走回家去了。他的包包都忘记把它 拿起来放下就一下子就跪下来在家里一直的祷告，哇，把心里的苦楚我怎么办呢这个苦楚一直讲用灵言说不停那他就向神倾心吐意了那求神能够怜悯他那为他开路他一直祷告，祷告到心平气和的时候才停止祷告。哎呦，一看手表，哎呀，我做平常祷告是三分钟，今天我怎么祷告了三个钟头？他吓死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一下子不停祷告三个小时，又是灵言后我一直流泪，一直向主耶稣讲话，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就打破了信主以来的记录了所以这个一口气三小时不简单，你们有没有人一口气祷告三小时的举手看看，有没有？没有三十分钟的半小时有一定有的有了三十分钟就有好，那么这个慈爱的天父非常怜悯他了所以因为他祷告了三个小时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听到主耶稣用国语一次，又用英语一次告诉他，明年三月就可以面试，明年三月就可以面试。哇，这怎么可能？老板已经把我赶走了，做到月底就不能做了，怎么可能呢？说如果老板不愿意的话，那我哪有办法呢？但是他听到了主耶稣对他讲这一段话，明年三月你可以面试所以他就心里安定下来那很奇妙的就照常去上班。上了几天以后，突然间老板又来告诉他了， 你我看你还是继续工作下去吧，继续工作下去吧。哇，果然到一直工作到明年的3月1号啊，老板就自动的把工作卡拿来给他啊，那么他就可以拿这个工作卡去申请绿卡啊，然后真的啊就在3月1号啊这个时候啊，他拿到了工作卡以后就可以去面试了。哦，他心中充满了感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心中遇到很大的痛苦、烦恼、忧伤啊，有时候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像这一位年轻的太太，她就是不晓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现在他乡异地，在美国啊，所以你们有或许有一天呢，忽然间到一个地方去，旁边都没有半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是要祷告啊！只有祷告能够解决问题啊，不然你没办法嘛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哦，第14节哈，有病的啊，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好，我现在讲这个郭祝寿长老梁李信礼老师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个我的弟大弟父就是赖大成传道的太太李信珍他也是和这个李信礼他们是姐妹的，因为有3000斤哦。那这个李信礼也是这个李义行长老，罗东李义行，我们这里罗东不会来啊，罗东李义行长老的千金啊，这个李信礼哈，那他8岁的时候啊，去读罗东镇的成功国小，那第一天去上班，不晓得怎么样啊，抵抗力弱还怎么样，一下子就染到当时在流行白喉，因为传染到这个白喉所以就没有办法再上课了。第一天去就白喉，怎么办？病要治好不然会又去上课，又去传染到同学，怎么办？所以他的父亲这个李义行，当时李执事这个李义行执事就在教会的会堂对面租了一个房子那么找了医生治疗了2个礼拜以后这个白喉病是好了，但是这个发声的器官就出毛病了变成说能够听但是不能够说话的，变成哑巴了，好像哑巴一样，能听不能说。哇，起初这个连视力都减退了10公尺远的物品就看一个看成2个那身体又非常的衰弱又会气喘，一个小学生1年级8岁而已那么经过罗东很高明的医师给他诊疗病况就好很多，但是就是不能讲话所以他既然不能讲话，那他的祖母就带他到学校去上学但是同学都笑他哑巴来了，哑巴来了所以他只能和这个祖母相拥而哭了没有办法了，反正这个哑巴也不能讲话，怎么办那么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支支吾吾的讲不清楚所以都会被人家笑那么当时这个医师还有家人有的就建议了，我看我们罗东这里或许这个医生没有那么能干现在我们是不是带他到台北去找高明的医师好不好这样子但是这个李执事他的爸爸当时就非常的坚定，如果医不好送到美国去也医不好，所以我不会送到台北去，我要在对面这个地方住，然后每天都可以到会堂祷告室来祷告 啊，所以每天呢，这个妇女两个人呢，就到会堂的祷告室去求主啊。啊，那么当时啊，这个做父亲的想到啊，女儿这么小，好可怜，就对她说：“哎，只有主耶稣能够医你的哑巴哦，只有主耶稣能够开你的嘴巴哦，你要跟爸爸一起祷告，求主耶稣施恩。若爸爸祷告很久，你很疲倦，或是你脚痛了，都可以自己起来哦。你先离开没有关系哦，爸爸继续祷告就对了啊。所以每次去祷告啊，啊都是半小时到一小时啊。那我们知道以前那个跪垫真的是跪着会膝盖会痛哦。甚至会长茧啊，如果你肯跪久一点的话啊，啊，所以，但是啊，这个小女孩啊，很奇妙，啊，她想到父亲是为自己来祷告的，所以父亲没有起来，她也绝对不起来，好，可见她求主耶稣的心啊，非常的迫切，那加上父亲有信心啊，所以一个月以后啊，啊，某一个早上。啊，他们父母都去上班了哈，啊，那这个爸爸是在这个粮食局，那妈妈是在学校当老师哈，啊，所以忽然间呢，啊，这个小女孩竟然在家里对自己的阿嬷哈祖母说：“阿嬷，你吃饱没？”哇，这个当祖母的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哎呀，感谢主，能够说话了，这样子哈，人想不到，你看以前八岁的时候曾经哑巴过的，竟然后来是成功国小的音乐老师，竟然成为音乐老师啊，哦啊，一个不能讲话的人，竟然能够成为国小的音乐老师啊，这个不是主耶稣听祷告哪有办法？啊，所以说这里说请教会的长老执事帮忙祷告啊，很有功效啊。啊，我以前住在民国68年啊，我去注目嘉义教会啊，嘉义教会旁边就是啊这个江维美姊妹的妈妈陈慈爱女执事啊，她已经那时候快要80岁哈，那。她是一个女执事，住在会堂的旁边啊。那么，如果有弟兄要祷告，就来找传道去祷告；如果姊妹要帮助祷告，生病了什么要帮助祷告，就去会堂旁边去找陈慈爱女执事帮助按手祷告哈。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啊。好，接下来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9节到20节哈。19节说有人失迷真道，我们一定要把它挽回，使它回转啊！这个回转一定要借着祷告，神去帮助他，感动他啊，让他体会到、感动到，才会从迷路上转回啊！所以这样做就是救一条灵魂，不死啊！所以我们一定啊，遇到有信心软弱的、不来聚会的、行为变坏的，我们都应该帮助他们祷告啊！好，还有6分钟啊！好，我讲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很感动人的哈，也是三重教会啊啊！三重教会有一位张梅姐妹啊，现在已经安息了哈。这位张梅姐妹啊，有6个儿女哈啊！那这个民国74年秋天哈。那时候他跪在这个客厅里面祷告，为什么他天天这样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第4个儿子啊，这个黄建兴啊，已经离家出走5年多了。他求神施恩啊，说神啊，你要赦免我儿子的罪，你要感动他，带领他回到家里来。他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和一些不良少年去犯罪了，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将来他灵魂不能得救，怎么办呢？哈，啊，当然要下地狱受苦，哇，想到心就痛， 所以他祷告非常迫切啊。那他的孩子有时候回来看到妈妈在祷告，哎，也跟妈妈一起祷告啊。所以为孩子祷告了两年多，那么这一天呢，他是泪流满面啊，不停的恳求。啊，突然感觉上，哎，他的头上右边上面大概30多高的地方，有一个声音下来，哇！他祷告到感动天父真神，说：“你身为他的肉身的母亲，就有这种爱心来疼你的儿子，何况我是他的天父，岂不比你更有更大的爱来疼这个孩子吗？”哦，祷告当中，忽然间听到右边上30高的地方，哎，有这个声音传过来，因为他恳切的祷告感动了神啊，所以天父真神竟然出声音下来，哎，但是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哦，他说：“我眼睛没有看到神，我耳朵也没有听到真正的声音，但是我的心灵，他说他的心灵听到天上的神就是这样来安慰他，哦，所以刚刚那一段话，他说心灵听到了神的声音，所以他就开始不再悲伤流泪了。很奇妙的恩典发生了，几天以后，突然间接到他的儿子啊建兴打电话回家了，哦，而且这个打电话回来是很兴奋的，啊，请爸爸开车来接我回家了。我不会再去流浪了。哦，哇，这个妈妈接到这种电话哦，实在是非常的意外，好意外，好意外，怎么可能呢？哈，啊，因为他的儿子，要问他儿子说：“你为什么想要回家？”因为我一直感觉有人在帮我祷告。因为我一直感觉有人帮我祷告，所以圣灵感动我要回家。因为他国中开始就结交了一些坏朋友，那多年来都没有来教会，也会抽烟，也会结党，也会打架，所以后来被学校记过，留校查看，后来又休学，然后和家人闹脾气，就离开家庭，然后就参加不良的帮派，也会抽烟，也会喝酒，也会闹事，也会打架，日夜生活都不正常，而且我行我素，甚至在外流浪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帮助这个帮派冲突，和人家拿刀械打架，被15公分长的潜水刀刺入他的这个背部，那么造成他的肺部萎缩，而且一刀刺入他的左大腿，一刀划过他的脖子啊！所以当时人家马上把他送到台北市光复北路的那个博仁医院加护病房紧急输血啊！啊，那他的妈妈就是在那一天的早晨5点多听到电话的消息，就大哭，跪在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啊，你要留我儿子的生命啊！主耶稣啊，你要留我儿子的生命啊！”感谢主，虽然是那么严重的这个伤，10几天以后他就出院了，但是很可惜，他的心没有出院啊，仍然是醉生梦死啊，不知悔悟啊，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力量改变啊，但是。这一次他妈妈跪在客厅祷告，这个时候这个黄建兴已经19岁了，那为什么他会想打电话叫爸爸来载他回家呢？因为那天他和2、3个同伴就在那个屋子里面躺着在休息但是没有睡着，意识还相当清楚。忽然间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就站在他的面前，主耶稣头戴冠冕身穿长袍，两眼好像有火一样，那么手里拿着一个火球往他身上一扔， 他身上就烧起来了，哦，他又不由自主的就跪下来，哎，一祷告，哇，两所震动，那么口中一直说出听不懂的灵言，哎，主耶稣竟然自动，哦，来叫他起来祷告，而且是给他圣灵，哇，那他的旁边有很多的同伴。找几个同伴一看到他，怎么搞的？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哦，又跪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他们都觉得很惊奇啊啊啊！大概哎，这个振兴大概起笑了，他大概是发疯了这样子。哦，那么当这个黄振兴意识清楚的时候，哇，他就感觉到啊，感谢主耶稣让我受圣灵，我现在心中充满了很大的喜乐。所以赶快打电话回家向父母报告说他已经受圣灵了，想回家了。那感谢主了，这个圣灵使这个黄建兴得到自由，他就大转变，回到家以后会参加聚会，也改掉所有的坏习惯，也离开以前的坏朋友，白天就帮忙家里做事情，晚上安息都会到教会聚会，后来就和太太认识结婚，生一个男孩子，现在虽然移民加拿大，但是他在温哥华，现在在三重，还有他的那个标签工厂，他有时候都会回来看自己的工厂。我们听了这些见证，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很简单，无论什么事情就是借着祷告来解决，祷告能够解决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功课或是朋友交友，或是你心里遇到什么忧伤的事情，所以这个雅各书主要是告诉我们要在灵修中求进步，那么祷告就是最好的灵修，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祷告。